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为您介绍最新国际新闻，然后连线关注中国维权律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京津冀三地有居民因雾霾而起诉当地政府。在《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我们将专访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讨论2016年中国法治严重倒退。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墨西哥的一个烟花市场星期二发生剧烈爆炸，造成至少31人死亡，70人受伤。这个烟花市场距离首都墨西哥城30公里。当时这个烟花市场里挤满了为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而购买烟花的顾客。有关官员说，这个市场所有的摊位都被炸毁，附近的一些车辆和建筑也受到损坏。当局将调查是否有违反消防和爆炸物品的法规的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这个市场在2005年和2006年也发生过爆炸。俄罗斯星期三表示，就刺杀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枪手下结论，目前为时尚早。一名非执勤警员星期一在安卡拉开枪打死俄罗斯大使安德烈·卡洛夫。现场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枪手高呼不要忘记阿勒颇，不要忘记叙利亚，我们的国土不安全，你们的性命难保全。土耳其外长恰武什洛奥卢在电话中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土耳其认为凶手同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居兰有关，此人被控与土耳其今年7月未遂政变有关。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有关暗杀事件的联合调查结束前不要急于下结论。美国表示，暗指美国因居兰在美国而参与或者支持了这次暗杀行动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俄罗斯和土耳其领导人表示，这次暗杀行动不会建立他们。分析人士说，双方并不认为这次暗杀行动是在俄土关系中打入了一个楔子。德国当局星期三继续搜寻驾驶卡车在柏林圣诞节市场冲入人群的肇事者。在此前一天，当局释放了袭击事件发生后很快被捕的一名男子。袭击事件导致12人丧生。德国媒体说，警方在那辆卡车上发现了一些文件，并且正在根据那些文件寻找一个突尼斯人。伊斯兰国声称，这次袭击是为了响应其号召，将矛头对准美国为首的旨在摧毁伊斯兰国的联盟成员国公民。柏林市内政部长安德烈亚斯·盖泽尔参议员宣布，为应对袭击，将在首都周围实施新的安保措施，并请圣诞节市场的其他组织者闭市一天，缅怀受难者。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宣布，从12月21日起终止同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台湾中央社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部官员的话说，圣国向台湾索讨的金元为2亿1000万美元。对此，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不愿证实，但指出圣国的确曾提出一个天文数字，但台湾不愿做金钱游戏。台湾联合新闻网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北京赞许圣多美普林西比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欢迎圣多美普林西比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道路，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跟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谢谢收看。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连线报道。这个月早些时候，709案被抓捕的人权律师李和平和谢阳分别在天津和长沙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起诉。 另一位人权活动人士江天勇在失踪三个星期以后呢，被当局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的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宝森。
李和平和谢阳两位人权律师呢，最近分别遭到起诉，他们的案子会不会很快开庭？另外709律师案还有哪些进展？
目前呢还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开庭的消息，连被告人的家属呢还有他们的律师啊也没有消息。不过根据历年的经验呢，每逢感恩节啊、圣诞节还有公历新年等这些重要的西方节日来临之际呢，都有一些知名的中国异议人士啊、维权人士或者是政治敏感人物呢，都会被送上中国的法庭接受所谓的开庭审理啊。这个似乎已经成为惯例。那么，因为这个西方的节日前后呢，这个被人们看成是中国审判敏感案件的一个黄金时段呢。因为这个时候人们都在忙于安排过节的活动啊，比如西方外交官呢，还有驻北京的外媒记者啊，都会放假，容易避开这个国内外舆论的注意力。比方说去年呢，朴智强案开庭的时候呢，这个还是有这个不少外交官、国际媒体以及一些很多访民啊，冒着严重的雾霾去围观声援朴智强。那么今年呢，这个也是需要这个关注什么时候开庭。不过呢，现在有一点呢值得注意啊，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依法通知法院。他本人将以亲人的身份呢担任李和平的辩护人上庭辩护啊。那么王俏岭今天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说呢，他这样做也是被逼无奈，因为司法当局呢设置了障碍，至今不准辩护律师啊会见当事人以及阅卷。马连顺律师呢受到了他所在的这个事务所的压力，不给他开这个出庭的手续，因此无法担任辩护律师。那么王俏岭呢，虽然没有法律专业的背景，但是根据相关法律，他作为当事人这个亲属是有资格与另外一位律师蔡英一起担任李和平的辩护人。那么马连顺律师呢就做王俏岭的法律顾问。那么据王俏岭介绍的情况呢，当局一直在回避亲属和律师提出的要求，至今呢没有确认蔡英律师的辩护人身份，也没有给王俏岭任何答复。那么王俏岭说呢，他即将再去天津的二中院去确认，如果获得确认呢，届时就会出现律师的妻子为丈夫做无罪辩护的场景。不过王俏岭也指出呢，在党法决定国法的这个背景下啊，他能不能成为丈夫的辩护人还是一个问号。宝申
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已经失踪三个星期的江天勇律师呢，目前被当局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首先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刑事强制措施。另外江天勇律师的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刑事强制措施呢，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有可能呢是刑事拘留，也有可能是监视居住，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就是反正是这个不准你自由行动，这就是大概一共有五种啊，具体呢我现在也记不清，可以再去查一查，反正这个还不能成为正式的刑事拘留，那么也可能是在这个刑事居住啊、软禁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江天勇呢，他现在的这个所处的情况呢，人们现在目前还不能得到确切的这个消息，他到底在哪儿，是这个谁在关押他，他的这个父母也不知道。那么比方说他这个父母呢，前几天就是大概是星期一啊，这个有几位从德国呀、瑞典呐、瑞士还有这个荷兰驻北京大使馆的这个人权官员呢去探望他们，他们当时就表示他们很担心， 江天勇目前的这个状况啊。大家知道吗？江天勇是一位维权律师啊，他曾经参加过这个这个盲人维权律师这个陈光诚的这个案子啊，给他做这个辩护的工作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维权的一些活动。那么他的这次被采取所谓的强制措施呢，当局说是因为他持有国家机密，而且涉嫌呢这个向国外泄露这些机密，以至于就把他现在就是抓起来，这个给他关到一个不明的地方。那么这个欧洲的这个四国的这个驻华人权官员呢，去探访了他的父母之后呢，消息报道出来，当地的公安呢两次登门去盘问这两位老人，说以后呢再有外国人到访要先上派出所登记，也不知道这是根据哪一条的这个法律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谢阳律师，谢阳律师是12月16号被起诉到这个长沙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罪名呢是涉嫌煽颠罪啊，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扰乱法庭秩序罪。那么他的辩护律师呢已经阅卷了。这个709被捕的律师王全章的妻子呢李文足，在这个公安就是公安部，北京公安部呢最近推出了一个微博上的短片啊，叫警惕颜色革命啊。那么在这个短片中呢，这个李文足就有两次这个出现在这个短片中，因为他为这个自己的丈夫以及为自己家庭的这个一些合法权益呢去这个到处奔走，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在这个短片中呢出现了两次他的这个身影。那么他目前呢已经向北京法院起诉公安部侵犯他的名誉权等合法权益。还有呢，就是这个一位比较知名的维权人士，这个吴干，他的网名呢叫超级低俗屠夫啊。他不久前呢首次，这个他去年7月被抓，那么不久前才首次会见律师。那么他至今呢还是零口供啊。不过他发表公开信说呢，公安对他加了一个酷刑啊，施加了这个酷刑，并且对其他在押人员呢说他是个邪教分子啊。那么在网上呢就有维权人士呢受到这个韩国电影《辩护人》的启发，就在网上呢发起了这个我们都是辩护人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吧。那么就是说这个号召呢，这个有正义感的律师都站出来，到这个709案开庭，这个再次审判这维权律师的时候呢，大家都这个出庭为他这个对他们的同行这些维权律师呢去集体辩护。
好的，
保身。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详细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一个热点现象——雾霾。雾霾这个词儿最近几年才被中国人听说，但是这个词融入中国民众生活的速度可以用始料不及来形容。从12月16号延至今天的中国大范围重度雾霾，让民众苦不堪言。昨天和前天，也就是12月19号和20号，身处本轮雾霾重灾区的京津冀三地的5位居民对三地政府提出起诉，诉讼理由是政府没有能够履行空气污染治理的法定职责，致使严重雾霾频发。其实呢，这几位原告都是律师，他们是北京的程海、余文生，河北的卢延格、李维达和天津的马卫。下面我们就连线5原告之一的程海律师，请他就这一起诉发表观点。程海律师，你好。
啊，你好，大家好。
是，你们用特快专递送交的起诉书，目前法院已经收到了吗？
我是12月19号寄出，20号的下午1点他送达了。按照邮寄的查询呢，送达了。另外呢，就是天津马卫律师的，他是20号寄出， 是今天网查了21号，就是今天的12点钟，已经收到了。
是。
第三个呢，就是卢岩阁，就是天津的那个河北，唐那个石家庄的这个卢岩阁律师，他那个是给退回，退回的理由，就是拒收吧，法院拒收，就是说呢，他要本人去起诉，是这样。
那么这是民众起诉省级政府，您认为法院会立案审理吗？
法院应该受理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国家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他不受理的话，他要有法定的理由，他必须要做出裁定。那么裁定不受理的话，我们可以向上级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好的，据我们了解呢，这是中国第一起律师因为省市政府治理雾霾不作为而起诉政府的案例。您起诉居住地政府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这样，第一个，我们作为受害人嘛，他受这个雾霾这个很严重的啊，这个北京最高的达到了400多，这个微克每立方米这个空气里面。那么石家庄今年呢达到1000个微克，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是联合国规定的标准是平均是10微克，那就是我们的雾霾的最高的这个危害程度已经达到了10000倍，是吧？不是，达到了个100多倍嘛，1000嘛10嘛，是吧？100多倍，
对，
那就高的非常高了。然后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呢向公众揭示。这个整个雾霾的发生呢，是不是像人们平时这个媒体上传说的那样，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的一个现象，而是主要是政府的监管不力，导致一些这个雾霾的企业呢，一个是违法的进行排放，导致我们的污染。
是
这样的，监督政府呢，就一个告诉公众，大家都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义务，然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行动。监督政府和排污的企业，这样的呢，来迅速的改变我们这个污染的严重污染的空气的状况。
陈律师，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为什么这则法律实施以后，雾霾不但没有清除，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比过去几年更为严重呢？
他是这样，根据这个环保方面的人士，还有他们公布的一些资料，还一些根据我们的体会呢，它主要是因为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排污的企业呢，它为了降低成本，把一些排污的这个污染治理系统这些设备啊，可能会在这个晚间呢，它会关闭呢，就会超过正常排放20倍到100倍的这样的污染气体会排到空气里面。那么地方的政府呢，可能因为这个企业如果把这个都运转起来，会增加它的成本嘛，它这样子就把它变成利润了。特别是一些在我们国家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啊、煤炭企业，它是更为严重一点，它本身日子就不好过，是吧？加强雾霾治理的话，它的成本也会增高，这是企业这个方面。那么从政府这个方面呢，当地政府呢，有的时候也明知这个情况而监管不力。就是放任企业进行排放，因为他如果加强管理的话，他这个本地的企业的这个竞争力就会下降嘛，他成本会提高嘛，产品出来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这个生产的成本，这个污染治理的成本会提高，这样子呢，为了保住本地经济嘛，另外这个 GDP 的增长，因为中国的官员的 GDP 的增长也是他的一个考核的重要的指标。然后也对就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是
这样子，就是两方面的违法结合起来，就导致这个恶果的就不断的发生，因为经济总量的增加嘛，这个排放的总量也在增加，是这样。
好的，陈海律师，据中国气象网预告呢，22号，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分地区，山东、河南将先后减弱消散这个雾霾啊，将。先后的减弱消散，您现在感觉如何？霾还厚重吗？
霾很厚重，我们现在目测的这个也就看到1公里吧，1-2公里这样，就 就很严重的。它现在主要靠温度的降低和大风才能把这个污染物才扩散掉。嗯，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雾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先生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稍后回来，我们将专访著名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先生，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2016是中国领导人大力宣扬法治建设和社会正义的一年。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法治和社会正义却在2016年出现严重倒退。国际独立研究机构世界正义工程今年10月公布的2016年法治指数显示，中国2016年的法治指数在世界11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0位，总体法治情况并没有显著变化。雷洋、聂树斌、贾静龙等一批重大案件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数百名709维权律师或者受到不公正的审判，或者仍然身陷囹圄继续受到迫害。而当局又制定了更多限制公民言论和自由的法律法规，并把执法的手是非法伸到香港等地越境执法。中国法治和社会公正严重倒退的原因有哪些？中国人民离建立一个法治健全、执法公正的社会的梦想还有多远？我们今天请到著名活动人士陈光诚先生来分析和进行总结。欢迎陈先生今天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分享你的看法。
您好，宝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儿跟朋友们又见面了。
好的，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与我们互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光诚，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3起大案。当然今年中国重大的案件有很多吸引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对，
但是雷洋案、贾静龙案还有聂树斌案在民众当中引起的这个轰动和震动效果最大，你来谈一谈为什么？
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几个案子直接跟普通人的生活联系起来。你比如说雷阳，他应该说是一个准中产了，在北京有车有房，生活得非常好的一个人。用他们的同学的话说，他以前也不太关心社会的一些问题，可是说被嫖娼就被嫖娼了。那么这个案子说明什么呢？你普通百姓费尽心机，从小学读到大学，读到硕士博士，不管你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在这样一个权力体系下，你没有任何的保障，那么随时可以让你获得的一切，包括生命，一下子就失去了。而且失去以后，你们看到整个公权力和媒体和中共的喉舌一起来编造谎言，欺骗全国的民众。而且为了把欺骗怎么欺骗全国民众的这个细节控制起来，不让大家知道，把那个洗浴中心的那个足疗店的那几个人全部控制起来啊，包括这些足疗店的小姐的她的丈夫都被拘留了36天，
然后让他们上电视做伪证。
对对对，你让他上电视去指控啊，这都是假的。而且最后事情败露以后呢，又把这些人控制起来，不让他透露出他怎么控制他们，怎么逼他们去做伪证啊，这是何等的邪恶啊。你说像聂树斌案，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仍然是死不改悔啊。这个案子大家都以为是平反了，实际上高院是做出了一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个撤销，而不是说确认这个杀人者不是聂树斌，而是叫王淑金。那么这个案子实际上就大大的降低了社会对于中共这个集团制造冤案的这一批人的惩罚。如果他那样按照事实去把他纠正的话，有很多人从政法委到公检法司都有大批的人遭到处理。那么他为了回避这个呢，就直接的怎么说呢，就只是把这个案子给平反了啊，并没有做深究，或者并没有从本质上纠正这个案子。
有关这个负有职责的那些个官员，包括警察还有法院的人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对这个民众对这些确实是非常的反弹很大，
民愤非常大。对，民愤非常。而且当时有一个副院长就是说提出来，当这个汪淑金提出来说这个人是我杀的，那么他提出来说那聂树斌案有问题，那他自己就马上就被退休了，而且后来还受到很大的株连，连自己的孩子考学都会受影响。你想这背后的手段有多大，除了中共能做到，别人谁都做不到。
再说说贾静龙案，那么贾静龙在这个被处死以前，很多的法律界的人士以及社会的有识人士都呼吁要刀下留情啊。但是尽管如此，最高法院还是核准了他的死刑。
对，我觉得其实最高院现在只是在执行中共的命令，因为中共的危机感就告诉他，现在他就怕人们对他进行直接的反抗，因为司法已经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虽然宪法上写得很清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侵犯公民住宅要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可是自己的房子就是被拆了，你就活生生的就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没有一个法律能够保障公民的这种基本的权利，最后那不得不寻求这种原始的正义。那中共对于他自己的人，你看不管犯再大的罪，贪污多少个亿，杀多少人，他都不会死。你看包括这古开来是不是，那可
是无期徒刑。
对对，那就是说现在对于中国这个法律，实际上现在中共已经通过这些案子就清晰地告诉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死刑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他们自己，他只适用于老百姓。哪怕你犯的罪不适合，比如说像贾金龙，大家都在呼吁，而且他还有自首行为，还有这个人家是在维护自己的住宅权呐，人家有正当防卫的这个含义在里边，你怎么可能再执行死刑？可是他就是要一意孤行。
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国家主席还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多次强调要依法治国，他还谈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那么以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那么你认为这些实际上的案例是不是从实际上戳穿了所谓这种依法治国的梦想？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通过这些案例已经清楚地知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就是共产党一贯的作风。所谓的依法治国，从1997年那个时候江泽民就提出来了，可到现在是怎么样呢？依法治国想的是用什么办法来治老百姓，对于整个法律体系，对于整个关于社会公正的一些进步监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进步，相反他是倒退了。你看雷洋案这不是典型倒退吗？公安最后明明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最后给你弄个玩忽职守啊！现在5个人已经取保了4个了，换句话说就是释放了4个了，另外一个再拖来拖去，最后就不知不觉的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这么过去了。
嗯，好，接下来我们谈谈709维权律师他们继续受到迫害这个事实。刚才我们和北京的记者叶冰进行了连线，他介绍说呢，今年这个本月初，李和平、谢阳两位律师分别在天津和长沙被当局以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起诉。另外一位维权律师江天勇律师在失踪了3个星期以后呢，也被当局用强制的刑事措施来进行处理。请你谈谈对这一最新事态发展的看法。
我觉得从去年开始的709案件可以说是到加上今年吧，是中国最大的人权案件。这个709案件让中共彻底的脱掉了他的羊皮，露出了狼的本来面目。哦，你看这些律师最近吴干也被披露出说在关押期间被这个酷刑，而且被戴上黑头套带到一个地方，逼着他接受这个中央电视台中共的喉舌董倩的采访，要让他的认罪。但是呢，他就在镜头面前很智慧的就谈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结果这些视频就1分钟都不能公开。那这一系列的事情说明啊，实际在专制之下是没有法治的，这些律师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那整个社会我们普通人的安全、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普通人的人权靠什么？真的就什么都靠不住。所以我觉得709案件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没有停止下来，还在继续做。你看江天勇又被他们黑帮绑架了，一直在家人多次寻找之下拒绝承认，最后在国际各界的关注之下他又公开了。我想这整个放了很多烟幕弹，最后还得承认说是他们做的啊！这连黑社会都不如，黑社会这恐怖分子绑架了人或做了什么坏事情，他最后还敢声称负责，那中共现在连他们都不如。
嗯，我们知道呢，从去年的709到现在已经有1年半的，
对，
总共据我们的了解啊，有319名律师、律所的人员、维权人士还有家属被当局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或者逮捕等等，其中呢有16人仍被在押待审，20人处于取保候审，39人被限制出境，还有1人被软禁。
嗯，
你认为这个中共把这种镇压的矛头直接指向维权律师，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现在达到没有达到这种目的？
那我觉得这个目的肯定是达不到，他当然希望是通过这种渠道来恐吓中国的民众，让中国民众不敢去维护权利。但是你看看律师他们自己都维护不了他们自己的权利，那他们还能帮你们维护什么？你们就逆来顺受吧。他想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不管怎么样，民众的这种反抗、民众追求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呼声或者是行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越来越多，而且幅度深度都越来越大。你看王默的辩护词今年出来的，黄文勋的辩护词已经不再打什么擦边球，什么我行使我言论自由权，那是言论自由权，但是现在已经清楚地告诉你，我们就是要颠覆你这个专制政权，你这个专制政权就是残害人民存在的。那所以我觉得，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不是300来人，据我所知这一次打压的过程中仅山东就有200多遭到不同程度的约谈、威吓等等各种各样的传唤啊，这种手段实际全国加起来可能2000都不止。所以有名有姓的，大家都非常谨慎的，有证可查的这些人，刚才你念的数字是这样的。所以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择手段，你看想尽办法阻止律师会见，强行指派律师， 这跟我当年在看守所一样啊，强行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哪条法律允许你共产党这样做？他现在就是这样做啊，这就是赤裸裸的。他也知道，其实在现在一个信息时代，想关起门来做坏事也做不到了，装样的也装不成了啊。
是，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欧盟还有其他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律师的这种做法呢，非常的反感，举行过很多的听证会，也向中国提出过严正的要求。你认为到现在为止有任何的这种效果吗？
我觉得还有效果啊。如果不是大家的关注、支持、声援、呼吁，包括公开的、包括私下的给中共施加压力的话，我想江天勇现在在那儿，我们还是在寻找江天勇，还不是要中共放人呢。那么尽快的把这个事情从漫天去寻找到最后锁定，就是中共你干的，你把人放出来，这个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向前的推动。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你看四个外交官到江天勇的家里去看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件，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带头的应该是美国的外交官，才让我们更容易接受一点。
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渠道啊，最终会起作用的。中共做这些事情，最终会付出的政治代价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另外我们知道呢，美国明年1月2号就会有一位新任的总统，川普先生就任美国总统。
是。
那么在后任期间，他做的一些行动或者说的一些话，引起了这个一些震动，特别是关于一中原则了，他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了，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都引起国际社会很大的关注。我请问你，你认为川普就任总统以后，在贸易问题上，在人权问题上，在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维权律师他们本身的权益等等问题上，会对中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做法？他会听任中国政府继续这样做，还是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
我个人认为呢，川普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足智多谋而且很聪明的人，他完全打破了这种陈规旧俗的束缚啊，可能会推动中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而现在中国经过多年的这种绥靖政策以后，对于中国国际声誉啊，对于美国的国际声誉，还是对于美国的这种普世价值，我觉得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也确实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时候啊。很多惯例都还是冷战以前确立的，到现在还在用，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到来，已经不太适合了，确实需要调整。我当然非常希望他成为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你认为如果美国方面对中国在人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各方面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的话，中国政府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弹呢，还是会做出一些改善，有所就范，有所收敛？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西方民主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这个人权盟主国家，他做不做？如果他们做的话，他们手里有足够的牌，能够让任何一个独裁者更加遵守国际法，更加遵守联合国的人权宪章，更加遵守国际秩序。他如果不遵守，他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点一点都不用怀疑。关键的是他们做不做。你说中共他反抗，我个人觉得中共他就没那个胆儿。
那么刚才呢，叶冰在和我连线的时候也介绍到，中国的很多维权律师呢，都和你都有比较这个深入的交往。
是，
特别是像江天勇律师呢，当初也参与过营救或者为你辩护的这些行动。
是，
请你就你个人所知介绍一下这些维权律师。
我觉得这些维权律师都是非常可敬的中国的良心和脊梁。大家都在生活当中到处寻找英雄，实际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这些人其实他们如果不是去关心这社会公正、其他人的利益或者这个公共事件的话，他们每个人都会生活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像江天勇、李和平、谢阳啊，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以前在很多这个中共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上都合作过啊。江律师当时在我起诉我们当地公安的时候，他也和李和平 当过我的代理律师，一点都不假。而且在长期受到打压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尽其所能在做自己的事情。他们这些人的律师执照全部被中共吊销了，也变成了赤脚律师。那么实际上中国这种状况，你看到你只要不按照中共的命令行事啊，不能随便做他的主棍的话，那他就会想尽办法来迫害你。像江律师到这个建三江去声援法轮功，要求他们这个停止这个对法轮功的这个所谓的法律学习班的这种迫害，实际就是黑监狱的时候被打断了八根肋骨。那我觉得这些人的勇气是非常非常可嘉的，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弘扬的。如果中国的律师有10%都做到这些维权律师这个样子，中国的状况不会是这个样子。中国的民众如果有10%有他们的勇气站出来，除了考虑自己的小利益以外，再去考虑整个国家人民的利益，那中国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刚才你介绍说，有很多的维权律师在当局的这种高压下呢，仍然在坚持进行斗争，
是，
而且很多人不再采取所谓过去那种打擦边球的做法，而是直接的为自己进行辩护，
是，
直接的甚至说我这种做法就是违反你的法律，我的目的就是要违反你的法律，因为你的法律就是恶法，
这一点不假，
是，
对。
除此之外，据你了解，中国有没有更多的律师，他们的自己的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觉悟起来，加入维权律师的这种行列，其中是不是有更多的年轻的律师来加入他们的行列？
有，我非常肯定的有，而且很多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层。只不过是这些勇敢的维权律师呢，长期以来一直走在前列，为这些律师遮风挡雨，很多事情呢，就是说。前边的子弹啊，都被这些律师有的在监狱里，有的被他们打压。你看这些人挡住了，后边的很多声音呢，大家听到的可能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根据我的了解，是越来越多的，也不仅仅是律师，各界的朋友现在都有了。在中国社会实际基层，很多稍微有点这个活动能力的朋友都在不停的推动啊，都在不停的活动。对于这样一个政权的认识，我想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以前中共还靠欺骗来维护他的统治，现在他也知道骗不了人了。你看前一个阶段，这个在网上要求大家捐款支持江苏的那个龙卷风的时候，那开账号开通2个小时，结果最后被迫关闭，大家一片骂声。那你虽然他可以通过删帖啊、封号啊，通过5毛来对网络上这些消息他们不喜欢的进行删除，留下一些他们喜欢的，但是大家的心他们删不了，民众的期待他们删不了。
光生，我们今天的电话线路呢好像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收到任何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但是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呢已经有很多人向你提问，希望你能够回答。其中一位网友问，中共整个就是一个黑帮，他们只有帮规，哪管什么法治？请问光成，怎么结束中共这种黑帮治国的现状？
我想呢，其实中共一向来是用他的共产党的帮规啊来代替国家法律，这是一点不假。我觉得这位朋友观察得非常细致啊。中国的法律其实我们能稍微扩展一点，法律说白了就这么几点嘛。第一点就是事实证据，第二就是法律依据，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第三就是程序正义。那实际上这三点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你去界定一点也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界定出来以后共产党用还是不用啊？他可以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来让你真正的证据不能够被认可啊，那些假的证据反而拿来用，有些真的事实被掩盖啊，他所适用的法律，他如果想适用这条他就适用这条，他想适用那条他就适用那条，他要看他想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怎么结束呢？揭露。目前中国人一个代价最小，这个又比较容易做的，就是不断的向中共提出质问。你比如说现在这个雾霾刚才谈到了那么严重，我们可以说你中共无能啊，你中共如果有能的话，这么国家这个样子你能应该自动下野，赶紧向辞职，不干了，跟老百姓说我干不了， 我服务我没那个能力，靠边站。我就不相信中国就没有能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大家就提出质问，为什么雾霾那么严重，你治理不了？为什么聂树斌这样的案子出现了，你不去追究当年这些违法犯罪的，从政法委到公检法司的这些人员的责任，不做，不像那个慈禧太后当年那样把他摘掉他400-500顶戴花翎，对不对？那你看看以后他们还敢这样做吧。这一系列的事情大家不断的质问，你中共不回来答，不回答我们就持续的质问，质问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就看看这样一个集团是个什么样的。当大家都认清楚这个黑权力集团是怎么样在管理这个国家，怎么样在奴役中国人民的时候，我想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仁人志士站出来思考怎么样结束这样一个专制状态，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所以既要破也要立，这两点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中国善良的人都在思考。大家这种广泛的质问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小的，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
还有一位叫自由报名的网民，他写道，请问陈光诚先生，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现在发生的全面倒退，是不是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在当年及时逃离中国大陆？您对未来大陆的内乱或者内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首先呢，我倒不是庆幸，我看到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啊，我真的是，当然我也知道，我如果留在中国的话，我现在可能也在，我的律师也在为奔跑的，家人也在到监狱探监的路上。那么至于中国未来的内乱或者内战，我觉得这不可能存在的。内乱或者内战其实根本的原因决定方不在于普通百姓，而在于中共这样一个邪教政权，他会怎么做？他如果继续逆天而行的话，那可能中国会发生一些冲突，但是这种冲突远达不到内战或者内乱的状况。其实，老百姓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共如果能够很清楚地认识到这历史的潮流，能够顺天应民的进行变革而不是改革啊，那中国就会尽快的，或者是用一个比较和平的手段来过渡。如果一定要把流血作为一种这个革命的话，我觉得实际中国现在就是不断的在流血啊。你说很多人是被酷刑的人，他流不流血啊？曹顺利流不流血啊？对不对啊？彭明流不流血啊？不都死在中共的手下？实际这种零星的被中共屠杀的人，大家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流血每天都在发生。
还有一位叫 Brian 刘的网友提问，他说，陈先生你好，感谢你做出的努力，敬佩你的斗争精神。请问你认为美国新政府在人权上能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吗？刚才我实际上我已经问到。
对，我觉得简单的回答吧，我认为会，即使他只是从贸易的角度出发去捍卫美国本身的利益的话，他也会比奥巴马做得好。
好，现在我们谈论一下我准备的第三部分的话题，就是2016年中国呢推出了很多的新的法律和法规。据新华社的报道呢，从元旦起实施26部新法规，其中10部是地方性的，还有17部，我不知道它的数学是怎么算的，总共26部，10部地方，全国17部，应该是27部。不管怎么说吧，其中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刚才我们和这个程海律师还有你已经初步的讨论了这个话题，有反恐法，有宪法宣誓制度，还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还有微信微博内容成为定罪的证据等等。我们就来谈论一下这些所谓的新的法律和法规，因为中国媒体说这是我们法治的进步。先请你来谈一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这个实施。我们都知道你一直在中国受到迫害，就是你出面维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来反对当局的这种一胎化，特别是很多这个虐杀女婴的这种现象。你认为这部法律的出台，因为中国媒体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二孩的这种时代，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呢，实际上中国进入全面二孩，大家有一个误解，我必须强调啊，大家认为呢中国就没有强制堕胎，没有什么了，实际上这不然，只是把魔爪从第二胎伸向了第三胎而已，大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共这样一个邪恶的法律呢，只有彻底的废除，人家老百姓有生几个或者不生几个都有自己来决定这样的权利，你作为一个社团，你没有权利制定这样的法律来规定老百姓可以生几个不可以生几个。所以这些法不管它怎么规定，这个总的方向跑偏了，违背了中国基本的这些法律母法，那它就不存在什么意义了。实际上你看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歧视性的条文我觉得早就该被彻底的废除。我们看到像王俏玲这样的女士真是女强人啊，一点不比男的差，对不对啊？她最近要为她丈夫做代理，我觉得从法律上讲当然她是有这个资格的，那中共要不要做呢是一回事。你刚才说的这些法我觉得其中很多就是恶法，那有的法律是中共明显的违背宪法而立出来的，就是为了控制老百姓的，这些就是恶法。但是这些恶法我们可想而知在未来中共会尽力的去推行去使用它，那么反过来一些真正有利于民众的法那他就给你忽视掉了，比如宪法当中的一些33条35条这样的条款。
刚才我们谈到了709律师案，针对律师呢，中国司法部今年9月6号还有18号先后发布了修订后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还有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是
你认为这两个法规它的矛头是指向什么，其中哪些规定和过去有所不同更加不合理？
我觉得首先这法律就是违背宪法的，它限制这些人的言论自由权本身就需要做违宪审查，而且长期以来律师不断的觉醒来为社会的这个公益在做事情，让他们非常的恼火，他们想关起门来做坏事的这个构陷他人啊，或者是你像雷洋这样的案子啊，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那最后雷洋就是嫖娼了，对吧？那也有公安也弄着这个弄到中央电视台去作证了，也有这个小姐在那作证了，那最后这个结果可能就是那样一个结果。可就是有了这些律师维权人士各界的参与，让这一些谎言迅速的被揭穿，那么中共为了控制这个就出台了这样一个法律，他就没想想这些法律是跟中国的宪法条款言论自由的条款是相违背的。
请你谈谈对中国这个今年公布的另外一个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这项法律规定呢，这个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的活动、政治活动，不得非法从事或者资助宗教活动。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个叫外交对等原则。首先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中共的组织在人家国家这些东西都不做吗？你做不做呀？你如果做的话，你怎么能禁止别人在你那儿做呢？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法律的，你看第11条，也就是说这个中共就直接控制了，他只要不做你的主管单位，你就设立不了。还有33条、37条、38条。这些东西就很明显，我觉得都是中共有点恐惧的后果所造成的。那么怎么说呢，他对中国国内很多年前很多人就曾经提出了注册自己的 NGO 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中共的这个民政部门始终就不作为啊，逼着这些人不得不通过商业注册或者是找一些挂靠单位。那么实际上中共这个法律就是把国外的这个机构也要让你找一个我自己完全控制的机构来作为你的挂靠单位，你才能开展工作的，把这个模式植入到这样一个状态啊，这有点像中共把在中国控制老百姓农村选举植入到香港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最终的可能怎么说呢，逼着别人忽视他，就是不管你的法律规定，那我们如果有可能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和中国人民建立联系，而不是说非得你中共批准，你如果做出的规定是合理合情的，那当然大家可以遵守，你如果只是为了你的一党专权的私利的，我想大家没有必要遵守，恶法非法，这是原则。
还有一个新的法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这广泛的关注，就是中国政府这个公布呢，公民在他们微信微博上谈话聊天这些个内容也可以 被用来作为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这种依据线索，同时也可以呈现给法庭作为定罪的证据。
嗯，作为呈堂证供。对，我觉得这个呢，首先是违反宪法当中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的一个规定。哦，这些怎么说呢？出台这样一个，我都不能称它为法律，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吧，文件的这些人。懂不懂法，你到底知不知道法治是怎么样形成的，怎么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和立法法的基本原则，你才能够出台这样的东西。而这一点让我想到了这个司法部的部长吴爱英，当年是山东的一个某一个副书记，好像是这样一个人在领导中国的法律，我想这就是非常滑稽。我怎么说呢，我对于中共做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边边角角的一些具体想控制老百姓的一些细节。重要的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只要共产党凌驾于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之上，那你就永远不要指望中国会有法治，或者说你就不要指望法律能够保护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或者法律是为了公民的利益而去立。这一点如果大家不信，你就去起诉一下中国的任何一级党委试试。从法律上讲，中共现在他的组织不能作为被告被起诉，那谁起诉也立不上案。如果大家对这一点看透了，我想我们就没有必要对这样一些细节或者小法去动太多的脑筋。
好，我们只剩2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听众和观众都非常关心你现在的情况。我们还有一位网友问，这位网友叫张涛先生，涛丈，
谢谢张涛。
请问陈光诚先生，你大哥和侄子受到牵连被释放了吗？你一家在美国生活的如何？祝你们幸福安康。
谢谢你，张涛先生。我侄子已经被释放了去年就被释放了。那当然是到最后一天，一天也没有给剪整个这个案子最后的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现在在美国生活的非常好，我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和威德斯彭研究所以及兰图斯基金会我们一起合作，重点仍然是关注中国的人权和网络自由。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我谢谢。
那你现在在从事哪些中国法律的研究？有没有在写新的书？如果你再写的话，新书会什么时候发表？
我现在有这个想法，我也在准备材料，可能我会写一本《中国公民》，因为我发现中国公民的觉醒西方世界认识的还远远的不够，他们还认为中共还可以执政好多好多年，但事实上中国人民已经觉醒的程度需要让全世界知道，所以我现在在准备资料呢，写一本《中国公民已经觉醒了》这样一个书，什么时候出，我现在还不能确定。那我现在关注的当然是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个叫人权问题，也包括美国的这些人权和宗教政策。
你
对我觉得呢，我在这儿也想跟大家说，其实很多人啊，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无穷的，大家只不过是自己还没有发现。你像这个709这些家属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表现的就非常非常出色，值得大家去学习如果我们都和这些像王桥岭李文足袁姗姗这样的一样站出来去维护我们的公民权利的话，我想中国就会变得快一些。所以咱们每个人都担负着自己的责任，都要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记录者。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著名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节目将专访当代民主运动先驱魏京生先生，讨论川普治下美中关系是否改弦易辙。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您晚安，再见。
谢谢朋友们，再见。